交错视角第二部分与 Bernard Birdsky 葡萄酒专栏作家、法国葡萄酒记者协会主席、数据挖掘专家。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吗？
我有两条职业轨迹，一条是葡萄酒领域，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接近40年了。1993年，我加入了法国葡萄酒评论 Revue des Vins de France。另一条职业路径是学者节，我曾教授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，这和葡萄酒完全无关。实际上，正是通过这第二条职业道路，我认识了著名的品酒大师米歇尔·贝坦 （Michel Betan）， 正是他带我走进了葡萄酒的世界。
您对比上女爵酒庄 （Château Pichon）、 Comtesse de la Lande， 有怎样的整体印象？
比上女爵是我长期关注的一座酒庄，我曾非常熟悉她的前任庄主德朗克桑夫人 Madame de Lancusang。 她不仅酿造出了无科护士的葡萄酒，更代表着酒庄在世界各地的形象与精神。我认为评价一款酒必须将它放在它所处的时代背景中。刚开始接触葡萄酒时，我会买1992、1993、1994这些年份的酒，当时价格非常低廉，有点像今天买一瓶塑料瓶装酒。我买过入格洛后拉罗斯 Gros La Rose、 布兰康天 Brain Cantenac， 当然也包括比上女爵。我正是靠这些所谓小年份的波尔多就入门的，那时候波尔多正处于一段严重的危机期，这些就非常容易获得。以今天的眼光看，他们似乎缺乏物质感，但每一款就都有故事么讲。关键在于北京，在于你怎样去品味他们。这些酒奠定了我的品酒风格。
但如果您要用几句话来形容比上女爵呢？
比上女爵酒庄 Pichon Comtesse de la Lande 本身就带有一种二元形。它虽然属于波亚克、保亚克产区，一个通常与力量、淡主和某种程度的严肃感练习在一起的地方，但它却以一种近乎出人意料的肉梅来包裹这种力量。在过去，它的梅洛比例较高，产量也偏高，这是当时普遍的酿酒习惯。因此我们要始终把一款就放在它所处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。比上女爵的美丽正是在于它能够同时展现深度与饥渴的克勤性。对当时还算是初学者的我来说，这款就是一种真正的启蒙。它很早就吸引了我，尤其是1982、1985和1989这几个年份，成为我人生中最早也是最强烈的葡萄酒情感记忆。我有幸曾亲自前往旧庄，受到的朗克桑夫人的热情接待，但我也在其他地方多次品饮这些年份的酒，他们始终带给我极大的感动。
您认为比上女爵有自己的风格吗？
当然有，尤其是当你把他和他的邻居比上男爵 Pichon Baron 做比较时，这两者一对比，风格的差异就特别明显。比上男爵代表的是一种更为严肃、笔直、克制的波雅克风格，尤其是在 AXA 收购之前。相对而言，比上女爵因为美洛比例更高，一直更为亲切可音。让我一直着迷的是，它在表面柔和的背后却拥有真实的深度与力量，这种微妙的平衡感至今依旧存在，尽管现在的酿酒风格变得更加雄心勃勃。这种独特的个性其实是比上女爵的一大优势，在整个梅多科产区中并不常见。它那种由梅洛带来的圆润与肉美，有人或许会说那是从偷懒的方式，但我认为那是极其高潮的表达，背后一直有一支非常出色的技术团队。相比之下，拉图拉托就更为克制严谨，而比上女爵是那种你带去朋友聚会大家都会觉得两眼的酒。
Nicholas 跟我们提到了有机农业和生物动力法，您认为这种类型的葡萄种植方式会影响葡萄酒的风格吗？
我对这些做法特别了解，因为我和妻子曾拥有一个葡萄园，该园获得了有机农业和生物动力法的认证，分别是 Demeter 和 Biodiven。 如今我认为这已经是唯一的出路，与其先左右机，不如直接转向生物动力。在生物动力农业中，一些草药紧急能够减少对痛的依赖，这样痛的问题就不再是重点。在我看来，真正的生物动力法其实就是我祖父当年实践的方式，关键在于提前预判，如果预判的当，问题就不会出现。现在我们还有一个优势，就是天气预报极为精准，一旦降水量达到某个阈值，我们就知道需要进行处理，也能准确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。当然有些年份降雨很多，无论做什么都没办法避免，但这在传统农业中也是如此。 就闭上女爵庄园 Pichon Comtesse de la Lande 而言，我认为自从他们转为有机种之后，旧的风味层次和深度都有所提升。这一点其实适用于所有葡萄酒。不过这也还不够，我在品尝那些获得 Demeter 认证的葡萄酒时，曾有过一个大失望，其中一本毫无趣味，采用有机或生物动力法，并不自动以为着就一定酿得好。尽管如此，我相信十年之内所有人都会采用有机或生物动力农业，我们将别无选择。
我们从贫贱2022年份的壁上女爵就壮福牌开始，您怎么看这款酒？
这款酒非常出色，甚至已经超越了十年前的正牌酒 Grand Vin。 它既拥有壁上女爵 Pichon Comtesse 标志性的丝滑杆，也展现出相应的深度。如今这些品质已经体现在副牌酒中，但却拥有前所未有的烟度和余韵。对我来说，它是波尔多最出色的副牌酒之一。
是的，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，这是一款伟大的葡萄酒。而且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在年轻时就非常美味。接下来的就是比上女爵2020年份，这是波尔多2018-2019-2020三连冠的最后一个年份。您怎么看？
这是一款一直在不断演变的葡萄酒，从七九品鉴到今天装瓶后的状态。它始终非常出色，但目前它正处于一个闭合期。
是的，我也写过，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展现出自身的风采。
它的发展轨迹非常典型，我认为它还会在闭合4-5年。从根本上说，我认为2022年份要优于2020。2022既有更深的内涵，又多了一份丝滑感，是一个几乎无可挑剔的年份。不过2020仍是一瓶非常伟大的酒，尽管目前正处于闭合期，它仍然相对容易接近，但它又回归了更典型的波雅克风格，因此也显得更为严肃和内敛一些。
但是正如 Nicholas 提到的那样，比上女爵取向于更具典型波雅克风格的转变，是否真正是预尺下这比例的大幅提升？尽管也有一些例外。
是的，这款就具备极大的陈年潜力，完全体现了波尔多的经典主义风格。但如果像现在饮用，一定要提前醒酒，以中心召回它在6个月前还展现出的开放性。它的酒体密度非常出色，不过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变得更加细腻。每一个年份都有自己的风格，比如2016年的比上女爵就以更鲜明的清新感脱颖而出。
2016年是波尔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年份之一。我曾写过，这款卓越的比上女爵2016呈现出完美的平衡，拥有一场精致的结构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收尾。它是一款伟大的比上女爵，展现了贵族般的政治感。
是的，这个年份具备了所有的特点。对我来说，它具有2020年的风格，但多了一丝额外的清新感。当一款波雅克拥有这种清新感，而它又不显得青涩，正如这款旧所展现的，它便更加伟大。这是一款极为出色的旧，注定会受到赞誉，也会有一些酒迷偏爱2020年，因为它本质上更加柔顺。
2020年更为柔顺。
是的，尽管它目前正在处于收缩期，而2016年总是会更加清新，更具波雅克风格。闭上女爵一直在两种身份之间摇摆，我是一个波雅克，还是我是闭上女爵。很长一段时间她选择了自己的方向，比如在2000年、2001年或1985年，她展现出非常迷人的梅洛风格，同时在背后保留了一定的政治感。今天这种政治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。从内在来看，梅多克和波雅克的力量愿自吃下注，无论在那里冲至吃下注，像在哪怕姑奶样他能达到顶峰，但在波雅克他才是最伟大的。这对我来说是毋庸置疑的。
是否总是要在混合中保留一定比例的梅洛，即使因为土壤的原因，如尼古拉所解释的那样，也是为了让吃下着更加圆润。
是的，波雅克地区也有一些粘土质的土壤，例如比伯古堡，它的土壤含有大量的粘土，因此它的葡萄园中吃下竹和美乐格占物是百分比。但闭上女爵就装饰一个伟大的波雅克，它位于历史土壤上，正是在这种土壤上它展现出了静止和优雅，这就是著名的第四阶梯，也出现在拉图和玫瑰山庄。这片土地造就了极浓与有精致的葡萄酒，充斥在这片阶梯上的葡萄藤生产出最优雅的葡萄酒。
尼古拉斯还提到，他大幅减少了小威多葡萄的比例，
是的，这个品种曾长其实壁上女爵旧装的标志性特色。事实上，在已旧三岭年代就有一些非常美丽的小维多葡萄种植，显然这些葡萄园已经老化并被铲除。有些年份我们确实能感受到小维多的影响，比如2001年小维多占了婚娘的 14%， 但从长远来看，我们知道小维多没有吃下注那么高贵，在旧庄的前十到十五年它唯就带来了色泽、单柱和多样性，但在壁上女爵旧庄的土壤上，当我们拥有优质的吃下注时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。如今就已经不需要再通过其他品种来增强其结构了。
这也肯定与气候变化有关，气候变化有利于池下注的生长。
是的，而且消委躲在15到20年后也会逐渐失去活力。
我们品尝的最后一个年份是2010年，
2010年是一个伟大的年份，与2009年并列，后者在油案更易接近，且我认为往往更出色。2010年经历了一个有些艰难的阶段，但现在已经逐渐走出困境，开始非常好的展现出来。那个时候它有着很强的淡珠质感，今天依然可以感受到，尤其是在壁上女爵旧庄，淡珠非常强烈，但已经不再是那种具有攻击性的感觉。在帕克的时代，那是我们正处于其中，一些娘就是酿造了非常浓烈和木味十足的酒，而壁上女爵旧庄从未陷入这种过度的极端，这也是这款酒之所以如此魅力的原因。
是的，而且壁上女爵旧庄的 DNA 中从来没有生产过过度提取的酒。
没错，而且由于有很大比例的美乐，我们永远不会拥有像吃下注那样的单注结构。对我来说，2010年正开始达到它的巅峰，它是一款比2009年更为完整的酒。选择这两个年份的酒取决于具体的旧款，我们需要注款讨论。
而2010年已经开始达到巅峰了吗？
是的，慢慢的它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发展方向，我相信它将在巅峰状态下保持很长时间。